迎各位回到聊聊博物馆的节目。这两周大家过得还好吗？那我们这两周要来帮大家回顾比较不一样的东西。我们这一周先暂时不跟大家更新 IG 上面贴过的新的文章，而反而呢，先来看一下这两周以内有找到了哪些有趣的新闻。因为新闻量真的有点多，所以因此有贴那两篇Instagram 的文章，我们就等到下次跟其他两篇再一起介绍起好了。那其实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是印度的新闻。印度这边将近在德里的地方，印度跟法国要携手合作，打造一个空前绝有、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博物馆。那这个巨型的博物馆名称叫做尤格尤金巴拉特国家博物馆，这会在印度的首都德里的首座，那占地会高达 11.7 万平方米。那将近这样怎么计算呢？大概就是八个足球场这么大。那里面的空间也是相当的夸张。他说大概从包括地下室和三层楼，所以总共四层楼的位置，官员表示说会高达950个房间。逛950个房间的逛展感觉是怎样的感觉？是非常可怕。当然不可能950房间全部都拿来做展览厅，一定是有变成典藏啊、办公区啊，然后最后还是展览区。所以不一定950全部拿来做展览，所以大家不用。但是光在想在这里面工作就觉得铁腿。不管如何呢，那这个地方未来应该就是会展出印度5000多年来的历史文物，是南亚文化的艺术的宝库。那他有提到了说，这个馆会分成八个主题部分，从印度从史前文明一直到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来了解印度的艺术与文化和历史。那总之就是一个法印合作的一个，将来会是一个相当大的印度博物馆。如果对印度文化有兴趣，在未来说不定这个也是你不能不错过的一个要逛的博物馆。毕竟5000年，然后八个足球场这么大，感觉就是很厉害。那究竟会不会跟之前很久以前的 Podcast 讲到变情侣约会的地点呢？我们就继续再看下去。第二个新闻要跟大家继续来聊文物返还的问题。那这个看到有这周选这个文物返还，因为这两周真的有蛮多，大概看就有大概7则文物返还的，其中有包含就是好像是美国还给中国东西，然后加拿大还给英国东西，然后是英国吗？还是美国还给非洲的某一个国家的东西，反正就是很多新闻。那为什么挑这个新闻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是博物馆拒绝归还的，还被闹上新闻的一个主题。那这新闻的标题是什么？其实这新闻的标题是丹佛艺术博物馆否认林吉特部落的返还要求，有170年历史的一个部落房屋隔间。那最主要的根据的法案就是之前有讲过那个 NACPRA， 就是美国原住民坟墓归还基本法案，然后美国博物馆有义务要归还符合条件的美洲原住民文物。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就是特别想选出来这篇，就是在实际的操作上这是困难重重，而且通常会非常的辛苦。那想要提出来这个新闻，就是想知道说为什么困难重重，到底难在哪里？如果你真的是部落的美国原住民部落，想要博物馆还你东西，到底要跳过多少火圈才可以拿到祖先的东西？那这次丹佛艺术博物馆拒绝归还的主要原因总共有3点。第一点就是他认为部落提供的证据不足，来证明这个部落拥有对文物的权利。例如说，博物馆丹佛的博物馆就要求部落要证明这个文物不是个人持有，而是部落整体共同持有的一个集体的产物。那第二个拒绝的理由，丹佛艺术博物馆他表示说，部落未提交正式的索赔请求。那根据这个法案所规定的， 他如果要要求博物馆进行返还物，必须要填写相当繁琐的表格，然后提供大量的证据，也就是第一个没有被受理的原因，要提供大量的证据来证明这个文物虽然是从这个部落来的，但是这个文物不能是个人拥有，而是有反而是要部落集体拥有，就是不是私有财的东西，才能正式启动评估流程。而且不是说你申请就会还，你还才这个才只是启动正式的评估流程而已。那当然就是会觉得博物馆相当的傲慢，而且不愿意合作。虽然有相关的法规，但是这个法案似乎对文物返还一点用处都没有，变成博物馆想要故意拖延流程，然后很不尊重原住民的文化和历史。但是目前这个新闻就是暂时停止在这边，那未来会不会有新的发展，就看他们继续把这件事情闹大。不然我想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要追踪这件新闻应该是蛮困难的吧。那第三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新闻，其实是要呼应到之前讲过的 IG 文章，是访问伦敦的一个策展人，他来做去殖民的过程，那有做了一些不同的研究。那我这边只是快速的让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报道里面究竟提出了哪些关于去殖民他们在博物馆推动的不同的面向，是来自于这个有点难念，威尔伯福斯故居博物馆。那威尔伯福斯故居是什么？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故居嘛。那这个人是谁？那这个人其实是18世纪到19世纪的慈善家跟政治家威廉威尔伯福斯。那他最有名的就是领导英国的废奴运动，就1833年的英国奴隶制完全废除。所以他这个人其实是算是去殖民上蛮重要的，英国历史上蛮重要的一个人物。那其中的那个我刚讲错，不是策展人，他是遗产顾问，叫做阿里伯德利，他就有那个接受了媒体访谈来讨论说这个博物馆故居博物馆有做了哪些不同的努力来推动去殖民的部分。那最主要的关注在于说英国有长期历史性的奴隶贸易历史和遗迹或是文物，关这些，那就是他要怎么来运用这些文物让大家理解到英国的背景的故事，还有殖民主义的相关文物，然后进而提出更多元的观点来进行到博物馆的策展跟营运上，跟观众做接触，建立的信任感跟创造对话空间。报道之中他就有提到说，他认为博物馆应该是一个安全包容的空间，让大家都可以讨论到奴隶制度跟种族主义等等的议题。因此博物馆的团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跟社区的成员进行沟通，来邀请社区的成员共同策划展览，分享彼此的经历观点，包括口述历史的部分，赋予权力来进行展览，就是分化权力给其他的社区人进行参与到策展工作。这也是之前的几集都有提到的部分，所以刚刚看到这个报道我就觉得这个可以再提一次，来看到说从美国是这样子做的。因为之前前一个文章是提到美国博物馆联盟的例子嘛，那是美国当地的例子，那今天这一集想要提到就是一个英国的例子。那第二个大部分的大方向是在讲到博物馆在进行去殖民究竟要站在哪个角度。那这个遗产或文物专家他的认为是说，不仅要反对种族主义，而且反而要推动社会的变革，也就是博物馆要成为一个前进的力量。那要怎么做呢？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从博物馆教育的部分来进行，让更多人了解从历史上的观点种族主义的历史跟现在的现状，在大家都了解到现在的现状之后，才能共同努力来创造一个更公正的社会。那所以这个就是这篇报道我觉得蛮值得提出来，跟之前的文章都有相互呼应的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再找这篇文章来看看。至少之前我们有看出一篇文章，是佛伦斯在乌菲兹美术馆的前馆长，他那时候就有公开的公开性要求大家要注重 email 书写的逻辑跟标点符号的使用，它就是受够大家的破 email 文章了，所以他就有公开发信，希望大概提升写 email 的品质。那这个我刚刚有提到他是前馆长，因为现在佛罗伦斯的乌菲兹美术馆已经换馆长了，那个前馆长究竟去哪里了呢？这个前馆长他其实不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是一个德国人，他的名字叫做艾克史密特 Schmidt。然后这个人其实他现在 最近跳出来还被卫报报道，也就是他跳出来他要来竞选佛罗伦斯的市长，所以就是这个新闻也太妙，前博物馆馆长要想要竞争市长。但我觉得这另外一个让人寒毛直竖的就是这个前馆长他后面的支撑的背靠山竟然是现任的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大家如果还不知道意大利的现在的政治现状，意大利现在的总理是一个极右派的女性，前乌菲兹美术馆馆长发誓如果当选市长要拯救佛罗伦斯，这种救世主的心态我觉得相当的让人担心，这个 很有极右派的感觉的意味。但不知道，就是以之前，因为他在担任佛罗伦斯乌菲兹美术馆的期间，他其实就是以一个开放的角度跟追求变化、追求现代化的做法来经营乌菲兹美术馆，让乌菲兹美术馆进行一个强化。但是后现在变成好像投身政治之后，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反正之后我们就继续看下去，这个意大利乌菲兹美术馆的前馆长究竟能不能变成未来的佛罗伦斯的新市长吧，就之后再静待佳音咯。不知道是佳音还是可怕的结果就不知道。那在下一个新闻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个蛮悲剧的事情，也就是现在以色列入侵加沙走廊的消息继续，以色列还是继续就是在进攻加沙走廊，要誓言要铲除哈马斯，最后把哈马斯赶尽杀绝嘛。那所以继续他的侵略行动继续在那个巴勒斯坦继续发生当中。那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已经证实了，在加沙已经有43处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那自2023年10月7号的战争爆发以来，那联合国主要是因为透过卫星影像跟分析的远端监控设施来分析，来做进步的初步的评估，因为没办法从进入到实地来进行实地评估，所以现在只能用估算的初步评估，已经有43处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那其中包含10个宗教遗址、24个历史或是艺术价值的建筑物，然后第二个，这个我看不懂，2个可以移动的文化财产存放处，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3个纪念碑跟1个博物馆和3个考古遗址，这些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证实的遭到破坏的东西，那实际的数量可能远高于现在已经核实过的数字，因为他们现在使用的就是只是透过卫星影像跟远端监测系统来看到的部分。那我相当建议大家可以再找这个英国的 Museum Association 的原文来看，因为它在下半部分就有介绍到这在英国发生的抗议活动究竟有哪一些，或抵制相关活动，或是有些人是因为这场加沙走廊战争被他的作品被取消，或是艺术家直接退出展览。像我去看那个 Unravel， 就是有艺术家主动退出这个展览，因为他们就认为说像是巴比坎中心就没有进行相关的保护措施，或者没有对此进行表态，觉得非常的愤怒。那我觉得详细的新闻大家可以回到这个新闻网址来仔细自己来阅读看看。那我们就跳下一个新闻，是在讲到这个新闻就是小小的新闻，虽然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它这是来自自由时报，台湾的自由时报，它提到说比利时的博物馆珍藏的明朝古董金传石切，就这样。 那我觉得这次有挑到一个蛮有趣的新闻，是自由时报里面看到的，是朱德群。大家知道台湾的朱德群这个抽象行动抽象艺术史上的代表性人物。那其实大家如果没看过，应该国美馆应该典藏里面可以看得到朱德群的作品吧，如果想不起来的话可以去看看。那这选到这篇文章是因为刚刚好在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的时间点的时候，那在威尼斯的岛上圣乔治马焦尔岛也同时让有朱德群的大型回顾展。那这个回顾展目前就是轰轰动动，我那时候会选这篇文章是因为他在这个岛上的游泳池里面做这个回顾展，我觉得还蛮酷的。然后好像是店子说你可以在游泳池上面看到下面的画，然后你也可以走到下面去看到下面的画。反正我觉得这个空间设计上非常的有趣，可以如果有刚好在六月底之前有到威尼斯看双年展的部分，不妨也排时间去看朱德群的大型回顾展，在这个神奇的空间之中，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新闻给大家分享的。那自由时报又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这个不是新闻的新闻，他提到说庞毕度中心明年起将闭馆五年，所以不是今年。我一开始看到的新闻是以为是今年就要闭馆，我说跟记忆中不太一样，然后读了一下才发现说是明年。但我觉得也蛮有趣，就刚好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说庞毕度明年中就是要夏季开始就要闭馆五年，再做重新整修。当时候就是一个算是一个蛮特殊的现代性建筑，对大家最有印象就是如果你有在网上看到巴黎的博物馆的照片，那其中一个有水管露在外面，有各种七彩颜色的水管都在外面，那个大斜坡的地方，那就是庞毕度中心。那为什么会要做呢？原因就是因为它是1977年开幕的，一直到现在已经开幕，这样算一下2024也开了就是快将近50年，一个50年的老建筑势必要进行重新拉皮革重新整修。因此呢，所以巴黎市政府终于巴黎文化部终于规划了2.6亿欧元的预算，要做五年的拉皮手术。那拉皮手术包含了外墙的石棉清除啊，窗户的更新、空调的更新、消防设备，就是一些公安的问题。那另外呢，也重新设计内部的空间。最重要的一个算是比较观光倾向的，也就是巴黎的最楼顶的那个部分，未来会开放它七楼的露台，因为现在有看到的展览空间是六楼的部分，然后大部分好像都是做特展部分吧。未来就是七楼部分也开放露台，可以直接眺望巴黎的景色。那目前就是在六楼的部分是可以直接远眺到，如果天气状况好，可以直接远眺到圣心堂。所以其实边看博物馆，还可以边看整个巴黎的市景，我觉得还蛮酷的。每次去都还是会去看一下，就算好像没有很想看楼上的展，也是会去看一下。就觉得说反正就是打卡一下嘛。那未来另外就是我觉得对我的生命经验来说蛮重要的地方，就是公共资讯图书馆 BPI 也会在这个五年计划中扩大规模来进行更新。它真是一个造福所有需要在礼拜天赶作业的又没有钱去咖啡厅的贫穷人，还有游民都可以在地方就是适得其所。他还有这种电脑，他的馆藏也蛮有趣的，另外也会发生一些很奇怪 每天都有非常奇怪的事情在里面发生的一个神奇的资讯博物馆。他里面还有一区是专门借漫画的，如果你从来没有在巴黎进去过巴黎的那个资讯图书馆，就是庞毕度里面资讯图书馆，原因是因为它是不同的入口，因为一般的游客是会在斜坡那边进去，那进去之后你会从 一楼直接搭一个很长的手扶梯上到三四楼部分，所以二楼的地方就是所谓的资讯图书馆。那它的入口就是在另外一边那个大马路上面，它通常在早上时间或是下午也会排队吧，反正就是排队进去之后就是安检，然后进去之后就是直接上电梯到二楼那边就开始有借书，进去不用借书证，但所以就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六礼拜天有开，更开心，而且网络蛮快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有适度要在礼拜天工作又不想去咖啡店的话，也可以考虑去公共资讯图书馆 BPI。那这个的话，就是在明年夏季前都还是会开放的，那大家也要查一下它的开放时间。对，另外一个好处的点就是它不用门票，但是你可以在那个资讯图书馆里面，它二楼的阳台可以眺望到对面那个斜坡的风景，我觉得对于观光客也算是一个蛮有趣，而且那里面真的就是一些穷学生或是学生在里面真的在赶作业，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地点，可以大家可以考虑看看。那最后一个新闻要被大家来结束今天这个部分，那也就是在帮大家更新看看那个之前有在 Thread 上面就有帮大家翻过，就是快速的讲，卫报做了一个更新报道，来更新说去年大英博物馆失窃的那2000个文物究竟找回来几率有多少。那我这边大家讲直接讲结论，他们访问过了专家，而且是目前被大英博物馆找去帮忙的专家，他们的回应说找回来的几率是 49%。 如果听到英国人讲 49%， 那就是零的意思，就是一个低于 50%， 低于一半就是零，零到49百分比点上面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可能找到的。那当然你专家也是说有可能可以找到，但就是找到几率非常低微。那第一个不可能找到的部分，就是因为这是失窃的东西，很多没有造册，你只要没造册就是找不回来。第二个，这些东西有些很多东西都是小东西，或是一些不是价值到价值连城的东西，算是很重要的文物，但这些东西通常会被留到拍卖网站上之后，因为它也没有 preference 嘛，所以它也没有办法辨明真伪。那买，所以它可能标价也就是乱标，可能标20英镑、30英镑、40英镑，反正就是很便宜的东西。假如你是一个在 eBay 或是在拍卖网站买一些你觉得很漂亮的装饰品，你根本就不会认为这40磅的东西是真品啊。那如果你不觉得这个真品，你自然也不会怀疑说自己是买到被盗走的文物，那这些东西就会石沉大海，直到有一天突然有人想要去验证它。那这个有人想要验证，通常就是你挂了，然后你的子孙或是你的儿女不成才，想把东西卖掉，那时候才会被发现说，这东西原来是很重要的文物。所以他在新闻里面就有讲到说，第一个卖掉之后没有人会去报案，买到人也不会去报案，再来说真的有人去鉴定的时候，可能已经是过了一家子之后的事情了，所以等到那时候再浮现台面的时候，可能也大家早就把这件事情都忘掉了，而且才2000件而已。所以他意思是说要找到这些东西非常的难。那这个新闻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是我这边看到一个机构，我之前从来不知道，叫做 The Art Loss Register， 艺术品遗失登记册。这个是一个线上资料库，是私人的。那也访问到了这个创办人。那这创办人主要创办的意义是希望他们有一个世界最大的登记处，那东西不见的人可以上去登记，说我东西被偷了，或者东西不见了，那每个经理、经销商或是拍卖师，或是有在进行艺术品交易或是文物交易的人，就可以上去这个资料库查看说这个东西，你在处理的东西，你在经手的东西是不是没办法失窃。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试图的介入，那也可以找到把这件事情始末都可以理清。那一开始艺术界或是整个拍卖界或是整个商圈内，其实对这个资料库是抱持一个非常怀疑的立场，认为这没有用。 但是自从他就是解开了几个蛮高调的失窃案，他里面有提到最有名的就是找到了那是谁啊，突然想不起来，找到了塞尚，对，找到了塞尚画作的部分。所以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个事件让这个大家开始正视到，哎，是直跳窟是不是真的有用啊，这样子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但同时之间警方也认为说这样的资料库会扰乱警方的调查，而且会变相的鼓励窃盗。总之这是各说各话嘛，但是有兴趣的可以去找这个资料来看。那如果业界，我想大部分人应该也都知道这个 ALR 这个资料库了，只是说想大家介绍一下关于那2000件的结论，然后就牵扯到这两个我觉得蛮有趣的资料点。那其他部分就是覆水难收，失去了找不回来，大家就是死的心吧。毕竟大英博物馆就是一个贼盗仓库，然后也不是很重视自己收藏的东西，所以就大家就看笑话吧。不知道他们之后会不会闹出什么的笑话，反正每周都有他们，就是也不差这一件事情。反正今天的新闻就是帮大家整理到这边了，希望大家都喜欢这样的新闻整理。那我们下次再回顾到我们之前的2篇的 IG 文章来帮大家做整理。那我们就这边说再见啦，拜拜。